好，我们继续看第十二品观苦品讲义251页第四，破人他作。这破法分两项，第一，离苦无人，用这个角度来破；第二，待智无他，如果智作不成，那哪有他与智相待呢？好，我们先看离苦无人破，这里有两颂，第五颂是说，如果有他人的假作苦，而给予此人的乙来受苦，假作的苦给乙来受苦。那我们从受苦者来说，当他还没有接受假所做的苦之前，有没有这个受苦者呢？因为五蕴法的苦，它是不能够离开人的。当他还没有的假所做的苦之前，还没接受这个苦之前，哪里有乙可以领受这样的苦呢？因此第五颂是从受苦者这个角度来看。第六颂是从造苦者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有他人作苦给另外一个人受，彼人我们把它看成甲，所以此人看成乙。如果说甲作苦拿给乙，那我们从甲来看，甲他还没造苦之前，这个甲在哪里呢？因为人不能够离开五蕴的苦法而独存，那么甲根本都还没有，那如何能够把苦给予他人的乙，让他去受苦呢？当然就不成了。好，这个论法都一样，就是某甲作苦，把这个苦拿给某乙来受。那么从接受苦的乙来看，当他还没接受苦之前，事实上他是不存在的，因为人不能够离开五蕴法。同样的，甲作苦，拿这个苦让乙去受苦，从甲来看，还没造苦之前，这个甲又在哪里呢？因为人不能够离开五蕴的法，既然没有能造者，那么他又如何能够造苦，把苦拿去给乙去受苦呢？也不成。好，我们看导师的解说，先从受苦者这边来看，有人说自己不做苦给自己受，这是不错的，但可以说别人做苦，例如某甲做苦，那给某乙来受苦。某甲做了苦，把苦交给乙去受苦，所以苦是他人所做的。但在论主看来，这也不对，因为如说生死苦果是他人的甲造作出来，给予另一个乙来受苦，那么在作苦与受苦中间，就有造作者与受苦者这两人了。那么我们先从受苦者的乙来说，如果离开了五蕴和合的苦果，哪里还有受苦的人来受这苦果呢？我们把握一个要点，人不能够离开五蕴的苦果。当他 我们从乙来看，当他还没有 接受这无蕴苦果之前，根本没有乙的存在啊。那谁去接受苦呢？第六颂是从作苦者的假来说，以同样的理由去观察，如果一定要说苦是由假造作出来，给予乙来受苦，那么作苦者的假，其实他也是人啊，人不能够离开五蕴而独存啊，这个假一样是要依五蕴的和合苦果而假立。如果假离开了五蕴和合的苦果，哪里还会有假的存在呢？假也能作苦的人也无法成立的。既然没有能作苦的假，那又如何能够把苦给予乙去承受苦呢？当然不成。所以只要离开了五蕴的苦果，没有受苦的乙，离开了五蕴的苦果，也没有能造的假可得。这两颂说明了唯有苦报的因果相续，没有作者受者的自体，没有此人与彼人，那还说什么他做他受呢？他做他受，这个他是一个假一个乙，是不同的人。没有此人彼人，因此没有假作苦给予去受苦。好，另外第七颂，待自无他破，自作若不成，云何彼作苦？若彼人作苦，即亦名自作。好，我们先看相待门，自作苦如果可以成立的话，我们才可以说相待啊，有自有他，他是因待自而有他。那如果自都不成立的话，他也无从安立啊。例如我们之前说过相待，比如说胖瘦，这总要有个比对的对象嘛，对不对？你说这个很多胖，旁边有很多很瘦的人，他显得胖，但是他如果跟那个相扑选手比起来的话，他又显得很瘦啊。同样的，自他也是相待。自作苦如果可以成立，或许可以说有一个他跟自相待，而说他作苦。可是自作苦的道理已经不能成立了，没有自体可以相待，没有自哪里还会有他呢？因此自作不成，他作当然也不成。另外相即门，他人作苦的他人，例如魔甲，从他本身魔甲本身来看，也是自作的。上面已经彻底的破斥自作，这等于破了他作，他对他本身来说还是自啊。那这个论法我们可以再回忆一下观因缘品啊，自生他生。这你说这个法是由他所生，那这个他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他他？那一直追追追，追到最后，最开始的那个他从何而生？如果还有他，那就无穷后退啊，这就落入无穷过。那如果你说最后有一个原始的他，不必再从他所生。 那就是自由了，那又落入自生，自生已经不能成立，他生当然也不能成立。所以见自作不成而别立他作，这其实是表示智慧的浅薄，缺乏深刻的考察。自作不成，他作一定也不成。好，接着我们看破共作。共作是自他共作，第八颂。苦不明自作，因为法不自作法，自己不能自己做自己。彼无有自体，何有彼受苦？前半颂主要在说明苦不自作，后半颂在说明苦非他作。如果他者本身都还没有的话，何有他者能作苦呢？所以智不成，他也不成，苦不能够自己作苦，苦不能成立。能造者的他都没有的话，那哪有这个他可以来作苦呢？如果没有他，谁作苦呢？第九颂的前半，若彼此苦成，应有共作苦。如果有自作苦、他作苦，那合起来才有共作苦。但是自作不成，他作也不成，所以合起来也不能成立共作苦。搞外人立。有人说苦因自作苦因，所以是自作，而即苦的人有名字差别，又可以说他作，有自作有他作。那苦自作苦，这个是法自作，即苦的人作苦，这人是他，有自有他合起来成为共作苦。但论主不同意这样的看法，苦果是果，不能说苦自己作苦给自己受，因为苦法自体是不能自作苦法的，因此自作的意义不成。这前半颂是破自作，后半颂破他作。离苦无人，既然没有能造的人，如何能作苦呢？前五蕴与后五蕴的假我，虽然可说有名字差别，但离了五蕴的苦果，彼人是没有实质体的，就人跟五蕴法不能够完全离开，离开了五蕴人不可得例如五指合合而有拳，拳头离开了五指，那拳头不可得。同样的，这个拳头如果都没有的话，那五蕴的这个五指也无从安立这里说离开了五蕴，那人就没有自体，他的自体都没有，哪里还有他人可以作苦呢？因此他作也不成。前面的苦自作苦，这是自作不成。那人离开了五蕴，也没有实在的人，他人可以作苦。因此自作他作都不成，综合起来的共作又怎么能够成立呢？ 因为要说自他共作，就先要彼作苦与此作苦成立了之后，才可以说自他和合的共作苦。现在自作他作都不能成立，那么自他共作又怎么能够成立呢？当然不成。好，接着破无因作，此彼尚无作，何况无因作？自作他作，自他共作，尚且不能做出生死苦果。这个有因有因缘都不能够做生死苦果，那何况是无因缘，怎么能够做苦呢？不用说，那更不可能做苦。如果真的无因作，那么善恶罪福一切都不能成立了，就破坏世间与出世间的一切因果了。无因作近于自己存在的自作，自己存在那不需要依待其他的因缘，这不是等于无因生吗？不过外道说的无因生是不知道其所以然，觉得这个法怎么忽然而有，不了解它的因缘而说无因生，事实上还是有因缘，只是他不了解而已。而所谓的自生经常是因中有果论者的别名。好，以上是正观内苦非是作，非自作他作共作无因作。最后立观，立观就是运用上面观内苦非是作的方法来推论外在的一切万物也不是是作。第十颂，非但说于苦四种意不成，四种意就是自作他作共作五因作，这四种都不能成立。以此类推，一切外在的万物四意亦不成，自作他作共作五因作也不能成立。佛法所说的苦，虽然也可以把气世间包含在其中，因为佛教说苦不是只有从感受苦痛来说苦，也是无常故苦，佛教所说的苦是因为无常而说苦。有的人也把气世间包含在里面，气世间无常也说苦，有的只是从内心的领受来说苦，有苦受。不过导师底下的评论，一个是太过，太过是指气世间是讲得太广了，一是不及，因为有人谈苦只有着重在苦受，内心的领受，这个觉得是太狭隘了。比较中庸之道的说苦，佛说的苦是专指有情身的无蕴说，那就不只是受蕴的苦而已哦。色受想行识这五蕴都是苦，无常故苦。那这里就没有包括无情物的气世间了，这是中庸之道，是指有情身的五蕴来说苦，并不是很狭隘的说内心的苦受 是苦，这个太狭隘了，也不是广说到七十间。所以破除内苦非是作以后，更扩大观点说一切外物也非是作。颂中说不但是说五蕴的苦报体依四种作的意义去观察不能成立，仔细的观察非自作，非他作，非共作，也非无因作。不只是无蕴身的苦非是作，即使是一切身外所有的万物也是非是作，以这事意去观察也都不能成立。好，以上是观苦品，我们看科判，很简要的再复习一下。这一品是观苦聚非是作，苦有内有外，内苦有五蕴身心的苦，外包含一切外物的无常，从无常的观点来说苦。内苦非自作他作共作五蕴作，外法一样非是作。内苦非是作，第一颂先总遮是作不成，第二颂到第九颂就别破。那别破是作的重点放在心一的破自作与破他作，那共作是因为自跟他合起来，如果自他不成，那共作当然不成，因此只有一诵半来破共作。破无因作更简单，如果有因作都不成，那无因作怎么能够成立呢？那只有半诵。因此重点是第二诵到第七诵，破自作与他作。而作又分成人格，人格者的作，还有法为作者的作，这两类。因此导致科判这里在细分，第二颂是破法自作，第三颂是破法他作，第四颂破人自作，第五颂到第七颂是破人他作。第二颂破法自作，若苦是由五蕴的自己来做五蕴的苦，如果苦是自己做的话，那就不必从因缘而生，自作就自己成立，不必因带因缘。可是我们仔细观察，我今生感的这个五蕴身是很苦，那这个五蕴身其实要从过去的五蕴身的造作才有今生的五蕴身啊，怎么可以今生的五蕴身造作今生的五蕴身来受苦呢？必须有前五蕴的因缘才有后五蕴的成立啊，因此法并不是自作。第三颂破法他作。好，外人有人承认，好，由前五蕴而有后五蕴，但是他们又认为这个前五蕴与后五蕴是完全别异不相干，完全别立单独成立。如果完全不相干，或许可以说从他而作，但是问题是就像缕线跟布一样，它不能说完全别异啊， 如果完全别义不相干的话，离开的缕线不可以单独存在，但是离开的缕线你怎么织成布呢？不成啊。因此不能说缕线跟布完全别异。同样的，前五蕴跟后五蕴也不是完全别异的。如果完全不同啊，离开了前五蕴也有后五蕴啊，可是不成。离开了前五蕴根本没有后五蕴可得。因此说法他做也不对。第四颂，如果从人格的创作者来说，有人，这里的人是普特杰罗，是包含畜生一切的有情。如果说人自己作苦，可是我们要了解人跟五蕴的苦它不能够分离啊。如果离开了五蕴的苦，根本没有人啊，怎么可以说有一个人做了苦啊，才来受苦呢？离了五蕴根本没有人啊，因此没有人的自性来做苦。另外破人他作，第五颂第六颂，例如有一个他的魔甲作苦，而给此人的魔乙来受苦。第五颂第六颂都是这样啊，甲作苦而给乙来受苦。第五颂我们从受苦者来说，当他还没有接受苦之前，事实上这个五蕴的苦如果没有的话，根本人也不可得啊。所以受苦者根本没有啊，何有此人受，根本没有意来接受这个苦。第六颂从造苦者说，如果甲作苦，把这个苦给乙来受苦，我们从甲造苦者来说，他如果离开了五蕴的苦，根本没有甲可得啊！啊，能造苦的人不可得，他怎么能够把苦交给乙去受苦呢？因此离开了五蕴的苦根本没有人，从这个角度来破斥。第七颂待至无他破，是从相待门跟相即门来看。所谓相待是有高矮胖瘦，总有个对比嘛，才有相待。至与他必须有至的成立才有他跟他相待。可是自作如果不成，没有自那怎么会有他呢？有自才有相待的他，没有自怎么会有他？后半颂他对他本身来说那就是自啊。因此说有人他作这个也不对。因为第八颂到第九的前半颂破共作，自作不成的法不能自作法。同样的，彼这个人如果离开了五蕴啊，这个他也不可得，他不可得那怎么可以作苦给别人受呢？因此自作不成他作不成，那合起来共作当然也不能成立。第九颂的后半，此彼尚无作，自作他作共作尚且都不能作苦 啊，何况无因，又怎么能作苦呢？好，以上这是正观内苦，非是作。第十颂不但说内在有情身心的苦，从自作他作共作无因作来看都不能成立，以此类推，一切外在的万物自作他作共作无因作也都不能成立的。好，以上是第十二品观苦品。好，接着我们看第十三品观行品，请看讲义256页。这一品是观无常的诸行，显示无常诸行的本性空寂。行，这个意义很广，我们大家想看看佛教在什么地方有提到行呢？三法印有没有行？诸行无常有一个行。五蕴里面有没有行？有，色受想行是有一个行运。十二缘起有没有行？无明缘行，行缘是。所以这行它的意义非常的广，包含的范围有广有狭，这个行到底内涵是什么，我们有必要弄清楚。我们在考试的时候最喜欢出这个题目，什么是行，它的范围是哪个是最广，哪个是最狭隘。因为如果只是解释名词什么是五蕴，大家都会背啊，这是色受想行识，但是行运是什么，也有人就卡住了。好，我们就借这个机会，到底佛教里面所说的行指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有必要弄清楚。好，行的意义，行在佛法中使用的范围非常广泛，含义也大有广狭的差别，有的很广，有的比较狭隘。约略的说有二：一是流动变迁的叫行，凡是有流动变化的，迁流变化的都叫行。第二，动作而成为动能，能发生一切的叫行。动作，例如身口意的动作，那这个动作发生了之后，其实它有潜藏的一些业力，保持这个动能，等到因缘和合它会受果报。因此这里的动作，身口意的动作做完并不是就消失了，它储存成为动能，而且会感果，看善就有乐报，恶就有苦报。所以这个行就比较着重在行业这方面来谈。一切有为法是业行动能所做成的，就不论是身口意的三业造作，它会有动能。那身口意的造作，这个也是有为法，又是变迁流动的，所以一切有为法佛称之为行。因此行在三法印的诸行无常 的那个行，就是指一切有为法。好，行就是指有为法，这里的行是最广泛的。这样的一切有为法就包括五蕴全部了，色、受、想、行、识，全部都是有为法的五蕴的有为法，也可以称为行，也就是三法印里面的诸行无常，这是范围最广的。另外，身业、口业、意业，这三业是动作而成为动能的，所以是行。那身口意的动作，其实它还有区分，到底是善的，或是恶的，或者是非善非恶的无忌，这个性质又不一样。此外，曰有情以心为导的特殊意，所以说内心的一切活动为行。内心的一切活动，这主要是指心。这个地方范围小一点，它就没有包含色法。色法是无常变动，是包含在三法印的诸行无常里面。但是这里内心的一切活动为行，主要是指五蕴里面的行蕴。而本品所观察的是通于一切有为法的行，也就是三法印里面的诸行无常。我们看一下角注二，大正卷36就提到各种不同的行。第一，佛有时说一切有为法名为行，这是三法印的诸行无常，范围最广。第二，有的地方说三行，身行、口行、意行。身行是指出入习，因为习属于身，我们会有呼吸，它有身。其实不止身啊，这个习，我们的呼吸如果是四禅或者四无色定，那就没有口鼻的呼吸了。我这里偏重于有出入习是指身。口行是觉跟观，也就是巡视。先有觉观，之后才有言语。因此二禅以上是无觉无观无寻无视，那就不能够发言语了。意行是受跟想，受是感受苦乐，领受苦乐，想是取向，加上名言的安利，取向心发是名意行。心所法有两种，一个属于见，一个属于爱。属爱主名为受，属见主名为想。他这想取向还有构思案例名言都是属于想。我们的烦恼有的是属于爱的贪爱的烦恼，有的是属于知见上的烦恼，主要这两个。以是故说这二法为意行。第三，这就是十二因缘中的行业，无名缘行是十二因缘里面的行，包括三个福行、罪行跟无动行。福行是指欲界系的善业，属于欲界所摄。 罪行不善业，这一定是欲界的，欲界才有不善的。无动行是指色界无色界所系的业，这禅定这称为无动行。所以我们一般如果讲罪福，主要是从欲界的善恶来说。这个是十二因缘的行业，有透过身口意的造作牵涉到善恶无忌，或者是欲界还有伤恶界，分成福行、罪行跟无动行。第四是阿毗昙，例如说一切有部，他来解释什么是五蕴里面的行蕴，他是这么说：除了受想，受跟想也是心所法，不过在五蕴里面，受的心所把它放在五蕴里面的受蕴，想是放在想蕴，其他有44个心所法，它是放在行蕴里面。除了44个心所法之外，还有14个心不相应行法，例如无想定、灭尽定、得生住意灭等，一共有14个心不相应行法，也算在行蕴里面。好，我们归纳一下，行，一，一切有为法名为行，这是什么？三法印里面的诸行无常。第二、第三，特别是第三，就是十二因缘里面的行业，从善恶，或者是修定来看，就有福行、罪行与无动行。这是十二因缘里面的行。第四，这是五蕴里面的行蕴，包含44个心所法及14个心不相应行法，都是行。那我们这一品主要是针对三法印的诸行无常，一切有为法的行来说。好，实有论者不满意性空者的破斥，就引证佛说。引证佛说的目的，一方面责难性空者，因为自己要跟性空者理论，有时候论不过，他就举经证，举教证，佛说的教证，这佛说的啊，你就不能够随便否定他。因此引证佛说，一方面责难性空者，另一方面想要建立自己的实有，他认为法是实有。他举的经证是什么呢？佛曾说，彼虚狂取法者，为一切有为法，就是诸行无常。这些有为法都是虚狂妄取，虚狂就是会欺骗人，不真实。不虚狂的最上法，这是涅槃的真法，只有涅槃才是真实。所以他们举经证，有为法是虚狂不实，无为的涅槃才是真实。如是诸行，这样的有为法是妄取法，是灭坏法。既然有虚狂妄取的诸行，有这样的有为法，那当然就有流转生死的苦果。哪里能说一切法空呢？不能说一切空啊。他们是想借佛说一切有为法是虚狂妄取， 既然佛说有这样的诸行有为法，那当然就有流转生死的苦果。因为上一品观苦品，推论到苦是自作、他作、共作、无因作被推翻了嘛，他想，哎，应该有苦啊，但为什么被破斥呢？这里呢，就举佛说，有诸行的有为法，既然是有为法，那应该就有流转生死的苦果。怎么可以说一切空呢？佛说的话，性空者，当然是承认的。不过与外人的理解不同，外人没有理解佛说诸行虚妄的理趣所在。所以同样是引用佛说，但是外人跟性空者的理解不同，因此论主就从所引的佛说来破斥他们，显示佛说的真意其实在性空，而不是在说生死苦果等诸行是有。外人是引诸行虚妄，所以有苦，有其他的法。而论主说，诶，既然是虚狂妄取，佛说的不是为了成立有，而是为了来说明性空。好，这一点是对同样是佛说，外人想要成立有，论主他说佛的真意其实是为了显示性空。好，以下正论，我们先看这一品最后一页的架构。丁三，形式空寂，因为观形品就是一切有为法，有为法虚狂妄取，其实它是在显示性空意啊，因此导师科判是令立形式空寂。而第十三品观妄行，这个有为法是妄取虚狂的，这称为妄行。而不虚狂的那是涅槃，那有为法都是虚狂，会骗人的。我们所认识有时候没有真正认识到诸法实相。那这一品又分两大部分，己一破诸行有是，己二破诸行空理。我们之前在谈中观经论的时候，会经常谈到理是圆融，空有无碍，对不对？那我们就注意老师用的字很精简，有是相对于空，是是相对于理，也就是说诸行它有是，在有缘起有的是，另外诸行的空寂，这是描述在理上面。好，那己一破诸行有是，这是破斥外人认为，这诸行是实有的。首先，第一颂是外人举经证，想要成立，有为法是有。引经证想要成立他的诸行是有，而论主就从第二颂开始到第七颂来破斥。第二颂显教义破， 就是说同样外人引用佛说想要成立有，但是论祖说其实佛说的教义真正的意思是为了显示空义，而不是像外人所说成立实有，不是为了成立实有，其实是为了显示性空。显教义之后约正理破，第三颂就破斥外人的说法，第四颂外人反难，认为法有变异啊，既然法有变异，应该有这样的法才会有变异嘛。因此论祖第五颂到第七颂有针对外人的辩驳再加以破斥。好，这是破诸行有事。另外第八颂跟第九颂是破诸行空理，约正理破，外人他说你信空者讲空，那应该有个不空才对啊，就是有不空，相对于不空才有空嘛。那你说一切法空，那相对的其实就成立我的不空。那论祖说我根本没有认为这个空法是实在的啊，不是像你认为我有一个实在的空法跟你不空法相对，我这个空法性空也只不过是为了破斥不空而假名暂时安立的而已，我根本不会执着一个空法，因此也不会去成立你的不空法。这是破诸行空理的约正理破。最后一颂，大圣说空法会理诸见故，大圣就是佛，佛说这个空，他是为了让众生远离种种的邪执、种种的邪见，而不是为了成立有一个实在的空法。如果你执着有一个实在的空，那这是诸佛所无法教化的，因为空是对自有，如果你又执着空，那佛就无法教化了。就像说有病，我们吃的药是为了对治病，病除了以后不要又执着这个药，也不会产生副作用。好，这个是这一品的架构。第一颂有几个关键字，就是如佛经所说，虚狂妄取相，诸行妄取者是名为虚狂。这关键字是妄取跟虚狂。这个梵文字是有点相近，不过这个论师之间有各种不同的解说啊。导师的看法也非常有特色啊，认为虚狂是指我们认识的境在欺骗我们，而妄取是指能取的心。如果我们以根境式来说啊，如果根眼耳鼻舌身意这根不坏的话，境就是指虚狂，是就是妄取。好，我们先有这样大约的认识，下一次再仔细来解说。好，我们今天到这里。